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救恩出于耶和华》。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第一个重点，救恩出于耶和华的含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救恩出于耶和华接下去的内容，欢迎您收听。前面我们已经解释了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意思，现在我们要分享神是如何保护这福音，叫我们可以相信。首先，救恩不出于人的本性。有的人说救恩是人本性使然的结果，他们认为人天生就有虔诚的本质，有行善的性情。然而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很多已经得救的人是世界上最不可能被拯救的人，而极多的灭亡的人正好是那些我们以为可以在天堂相见的人。我曾认识一位幼时极其愚昧的人，他的脾气倔强，不受约束，喜欢对抗，放荡不羁，以至于他的母亲常常为他哭泣担忧。他的母亲说，我的儿子呀，你长大了会怎么样呢？想必你会触犯法律，扰乱秩序，羞辱你爸爸的名声。然而在他成年之后，他却突然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没有了幼时的放荡不羁，如同天使与堕落的灵的天然之别。他从一个脾气火爆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顺服神命令的人，看见的人都会惊奇地说，这真是个奇迹呀。与此相反，我还认识一个人，他曾经是个良好少年，小的时候常常分享耶稣的故事，也常常在母亲的身边询问天国的事情。小时候的他就表现出爱慕神的虔诚生命，每当来到教会听到，都会感动得流泪。他也常常为灵魂叹息祷告。然而当他成年之后，那幼时的虔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恶棍，他行各样的淫乱罪恶的事，比别人更败坏。其实在他幼年的时候，那邪恶之灵不过是暂时被压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在发展生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但这种状况经常发生。我敢说，我的会众中也有邪恶被遗弃的人，他们的心已经碎了，他们哭泣向神求怜悯，在上帝的恩典下弃绝了自己的罪恶。或许那个悔改的人身边有个女士，虽然听了同样的讲道，即便有所感动，眼里满了泪水，但她却擦掉了泪水，继续活在罪中，过着没有神没有希望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神拣选了卑贱的，从恶人中拣选了属他的人，这证明了救恩是出于耶和华，而不是人天然的本性。其次，唯有神能使人得到救恩。有些人说他们的得救是因为某个牧师带领他们悔改，为此我要感谢神。曾经我遇到过这样的人，当我们谈到一位美国福音布道家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位牧师非常有能力让人悔改， 但灵世的另一位牧师却不如他，在他的讲道中彰显出能力，就有人来悔改信主，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能让200多人加入教会。过了一段时间，我到了英格兰，见到了那位牧师，就问他那些悔改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他告诉我，对于那些人，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强调说，就是一年前你带进教会的那200人，现在他们有多少信仰稳定的人呢？他说恐怕不多，脱离酗酒的大概有70人，这就是人能做到的最好的效果了。如果我能够让你悔改，其他的人也可以劝你回到罪恶中。可见唯有神叫人坚定长久的悔改。所以弟兄姐妹，神经常祝福那些看起来极卑贱的人，为要使我们明白悔改不是出于人，乃是完全出于神。一年前的这里，我的听众很少，我并没有期待能有多少人悔改信主。那个时候每个人提起我的名字都嘲笑我是世界上最讨人厌的小丑，人人都在说我的坏话。我的名字就像大街上的皮球，被人踢来踢去。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却有成百上千的灵魂蒙神拣选进入教会。看到有近千人已悔改信主，我开心极了。现在我的处境好多了，那些有名望的人不再以与我同坐为耻了。我虽然得到了尊重，但我却非常的害怕，害怕神会因世界对我的尊重而抛弃我。我宁愿被人藐视，被人毁谤。若你们认为我会因为教会的壮大而得到祝福的话，那我宁愿放弃这一切，继续做一个神祝福的卑微人。因为我认为我越受尊重，就越担心自己的情况会变糟糕，自己的盼望会变少。我便求神祝福我，将他的宝贝放在瓦器里，好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因曾经当那位可怜的牧师开始讲道的时候，人们不喜欢他，还说他的坏话，但当神动工并祝福他后，人们便慢慢地悔改了，以至于那位可怜的牧师成了一个奇迹。当受人尊重后，若神离弃他，这样的情况也是常有的。所以当我们受人尊重的时候，要常常回想钉死他，钉死他这句话，紧跟何撒那的脚步。今天我如果忠诚地对待会众，或许明天就会只有几个人了，因为人都不喜欢忠言逆耳的话。所以我们应该学会面对人的藐视、看不起和毁谤，把这些当作家常便饭，这样我们就学会了被神使用的方法了。我常常因为新的毁谤而双膝跪地，汗流浃背，极度的悲痛几乎使我心碎，直到我学会了担当一切，又能一无挂虑的要诀。所以我的痛苦不在乎人的毁谤，乃是害怕神丢弃我，来证明神自己才是救恩的创始。救恩的果效不在于传道的，不在乎听众，更不在乎我能吸引多少人的注意力，乃在神，也唯独神。我从心里希望自己可以说，若我再次成为街上的烂泥，人的笑柄，盼望这能让我继续为主所用，活在被主所用之中，而非人的尊重与掌声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为我祷告，让我能继续成为神拯救人灵魂的媒介。因为我真的害怕，神说我不帮这个人，免得世人把我所做的救恩说成是这个人的。因而弟兄姐妹， 请记得，救恩出于耶和华，从始至终，直到世界的末了，救恩出于耶和华。第三个重点，救恩出于耶和华带来的果效。首先，救恩出于耶和华对罪人的影响。救恩出于耶和华就像一块击碎罪人骄傲的巨大敲门砖。我要分享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个自然本性的罪人，就好像是跑入坚固城堡的人。城堡外有两条护城河和高墙的保护，再往里边就是城堡的地牢，是罪人所在之地。第一道护城河就是罪人倚靠的好行为，罪人骄傲地宣称，我没有拖欠任何人，我是像邻居一样的好人，我按时奉献十分之一的薄荷茴香芹菜，我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虔诚人。但是当神要来拯救罪人的时候，他会差军队高呼，救恩是出于耶和华，便击碎了罪人的好行为。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人是不能靠行为得救的。这第一道护城河就是这样被抽干了。神继续前行的拯救大军遇到了第二道护城河，这条护城河是洗礼。罪人会说，我不依靠行为，我靠的是所接受的洗礼、坚信礼和圣餐。神的军队继续呼喊，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第二道护城河也被击败了。不过罪人在高楼中说，我可以在任何想悔改的时候悔改。神的军队又呼喊着，救恩是出于耶和华，便拆毁了城墙。罪人啊，你的信心、悔改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的，否则你连信都不能，连悔改都不能。当神的拯救大军攻陷城堡，人的希望彻底破灭，他才明白原来一切都不是自己的。被征服的城堡的城垛上立起了一面写着救恩出于耶和华的巨大的旗帜。但是这个时候战斗结束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罪人已经退进了城堡的中心城堡里面。他改变了策略，绝望地说，我不能自救，所以让我绝望了吧，我没有救了。因此罪人宣告说，我不能得救，必须灭亡。这里变成了前面那些极难攻破的拦阻一样。但是神为了拯救人，他命令军队继续前进攻破中央城堡。神的军队继续前进，呼喊着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尽管救恩不是出于人的，尽管罪人不能拯救自己，但是救恩出于神，神必拯救到底。各位罪人们呐，你们看，神挥利剑，砍骄傲，劈开绝望的头颅。如果有人说他可以靠自己得救，这把剑就会把骄傲砍成两段；如果有人说他绝望了不能得救，这把剑会把绝望刺倒在地上。因为神要拯救到底，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救恩出于耶和华，为罪人带来拯救的果效，盼望他在你的身上也有同样的果效。其次是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句话对圣徒的影响。救恩出于耶和华是所有神学的基要。若你相信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我肯定你不会成为异端。如果你学会了宣告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你的信心就必然坚定不移。如果你从灵魂深处感知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你一定不会骄傲， 你也不能骄傲，你会降服在神的脚前，你会承认在救恩上你什么都做不了，一切都是神对你的拯救，因此你会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如果你相信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你就会颂赞说，这救恩不在乎我的信心，只在乎耶和华。我自己不能保守救恩，也不能得到救恩，只有神可以保守我，是我进入天堂的保障。这救恩不在我自己的手里，乃在神的手里。当怀疑和恐惧占了上风的时候，你就张开双臂，抬头祷告说，我信心的眼目迷糊不清，无论是沉沦还是被大水淹没，我只信靠耶稣。倘若我们把救恩出于耶和华烙在脑海里，我们的喜乐就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蒙神拯救的人，就没有愁苦的理由了。我们也要多多的对恶者宣告说，来吧，地狱里的驱魔，深坑里的魔鬼，能背负一切的神是帮助我的，并且神不单使我得胜，还使我得胜有余。救恩是神的膀臂，整个天堂也都是依靠在神的膀臂之上的。所以如果救恩不在怜悯的手臂，那么我就绝望了。救恩是依靠神的膀臂，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所以既然神已经给我们赐下了恩典，你已经得救了，那么愿神的恩典激发你服侍他。如果你的灵舍需要救恩，你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但是正是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你要兴起传福音，到各处去传福音。你们要在家中传扬，在街上传扬，在各地各国的民中传扬，因这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出于耶和华。我的朋友，为什么不去爱尔兰传福音呢？爱尔兰的教会在对抗罗马天主教上不是很成功。一年前我们有一位勇敢的服侍者去了那里，但又回来，这些大概就是对抗教皇制光荣真诚的全部。为什么回来了呢？因为他们经历了被人用石头砸的逼迫。难道他们不知道传福音会遭遇逼迫吗？事实上，传福音的路途中有殉道者，并且殉道者的名字被记在红色的编年史里。早期教会面对逼迫的殉道者和使徒们，没有一人退缩，他们随时准备好为福音付出生命。其实如果有传道人因传福音在爱尔兰殉道了，那么这将成为爱尔兰福音自由所埋下的福音种子。虽然法律的膀臂会击倒传福音的人，但殉道者的血将使我们在爱尔兰平安地传福音。警察很快就会结束他们臭名昭著的谋杀行为，殉道者的血会唤醒英格兰的新教索取自由的权利，这是我们要在那里获得的权利，就像在其他的地方所获得的一样。所以殉道者的血是具有重要的价值的，它是福音的种子，使我们看见爱尔兰福音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带着勇敢的心，不在意那些讥笑和辱骂，在那里放胆传道。乔治·怀特肥在肯宁顿工地传道的时候，有被人扔过死猫和投臭鸡蛋的经历，但他把这些逼迫看为寻道会的肥料，逼迫可以让教会更好的发展。当他被暴徒的石头打得流血的时候，却更加热切地传福音。因此我们在各处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 相信罪人是无法抵挡神的话语的。神终将成为全地的主，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当今天早晨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的声音和思想都有些疲惫，我也察觉到自己真的很疲累。虽然有些时候我充满喜乐地传讲神的话语，感觉自己可以一直站在讲台上，但是对于今天的经文，我希望自己可以竭尽全力地唤醒人们，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这发誓的人不要对神起誓，你的呼吸在他手里。藐视的人不要轻视那能拯救也能毁灭你的主。假冒伪善的人不要妄想从他那里来的救恩。第四个重点，救恩出于耶和华的对立面。我的信息很快就要结束了，现在我要与你们分享救恩出于耶和华的反面是什么。救恩是出于神的，那么定罪就是出于人的。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被定了罪，如果有人灭亡，有人迷失被丢弃，除了你们自己，你们没有理由责备任何人，你们将不得不承担所有的责任和所有良心的折磨，你们将永远沉入灭亡的反省中。是我毁灭了自己，是我杀死了我的灵魂，是我自己毁灭了我自己。我们不能将责任推给神。然而请你们记住，你若得救，那定是被神拯救的，你若失散，那定是自己的责任。为什么你要选择灭亡呢？为什么你要选择灭亡呢？回转吧，回转吧，以色列家呀。我希望我这微弱的声音可以使你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的听众呀，我向你们这么多人传讲是很可怕的事情。在另一个星期天，当我讲完道走下楼梯的时候，一个人的话打动了我。他说今天早上有9000人在审判的日子里没有借口了。我传道正是如此，人也总是这样评论我。然而若我做不到，愿上帝因他的名的缘故怜悯我。然而请你们记住，你们是有灵魂的，你们的灵魂要么被定罪，要么被拯救，会是哪一种呢？除非上帝拯救你，否则你们将永远被咒诅。除非基督怜悯你们，否则你们就没有希望了。所以跪下来吧，祈求上帝的怜悯，现在就向他祷告吧。盼望现在就是你得救的时候，或者当下一滴血在你里面流动的时候，愿你能够得到平安。请记住，现在你就能得到平安。如果你需要平安，那么现在就是得到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得到呢？只有寻找就能得到。圣经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然而你若拒绝聆听他恩典的话语，你若心里刚硬，像那些犹太人，像那些不信的世代，那么报应的主要举起他起誓的手，使你这轻慢主应许的人不得安息。愿你们不要成为轻慢的人，免得你们灭亡。愿你们现在就奔向基督，在爱子里被接纳。这是我的祷告，愿主垂听，阿们。
神啊，我寻求你，哦，神啊，我可想你。干旱之地，我的心切慕你。我的心仰望你。 全地之口要称颂你，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你是我的主，你是我满足，我在你面前欢呼，我的心跟随你，你的手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斯布珍的讲道《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全部的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分享斯布珍的讲道《桑树上的声音》，希望您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